小说剧舞者，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，主播张文天，第31集。
蔡百科去世的两周以后，经过高纯律师的多次交涉，蔡东平终于委托他的律师与周鑫和刘律师见了面。刘律师首先发了言：
蔡百科先生的丧葬安排现在呢由蔡东平小姐全权处理，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的疑义，但我的当事人也是蔡先生的直系血亲，也有权知晓他父亲的丧葬情况和表达哀思。同时啊，我们为这个事儿已经和你们通过3次电话，你们至今不做任何答复，实在是有悖情理。
蔡东平的律师态度桀骜，犹如蔡东平的写照翻版，把刘律师的指责推诿的是面无表情。
蔡先生的后事由他的家人自行料理，我也无权过问。你们有什么问题和想法，直接与蔡小姐或百科公司交涉就是了。
我们今天请你来，主要不是商讨蔡先生后事的问题。蔡先生去世已经快一个月了，他的生前遗嘱我们已经在第一时间通过你向蔡东平女士递送了副本。这份遗嘱一共有2位受益人，分别是蔡女士和我的当事人高纯。我们认为现在应当立即落实这份遗嘱的内容，尽快办理遗产的交接手续，这既是双方法律上的权利和责任，也是对死者在天之灵的告慰。
说到财产分割问题，蔡东平的律师显然是有备而来的。
没问题，我的当事人已经看了他父亲的那份遗嘱，他没有意见，但这份遗嘱必须与蔡百科先生去世前的口授遗言一并执行。蔡百科先生的全部遗产，无论是公司股权还是个人资产，无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，都是有账可查的。等日后蔡小姐的弟弟身体好一点了，头脑清楚一点了，蔡小姐自然会向他交代。按照蔡百科先生的临终遗言，他的财产无论是由蔡小姐继承的那部分，还是由他弟弟继承的那部分，现在一律由蔡小姐全权管理，因此不存在交接与不交接的问题。
刘律师听了一时语迟，周鑫忍不住抢进来说话了。
高纯的头脑很清楚，他现在需要钱，他要治病。蔡小姐是他的亲人，他应该把属于他弟弟的钱拿出来给他弟弟治病。
蔡东平的律师看了一眼周鑫，不急不恼地回答：
蔡小姐会为他弟弟付钱的，但是现在有的医院为了赚钱乱开药乱收费的现象，不能说没有吧，所以钱不能乱付，需要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再付。既然蔡家的财产都委托蔡小姐管理了，她就肯定要负起管理的责任，不可能医院要多少就付多少。
她现在连医院的床位费都欠着，怎么叫乱付？要不我们把她抬到蔡家大院去，那房子本来就是分给她的。
蔡东平的律师扫了周鑫一眼，并不为周鑫的激愤所动，但周鑫这句含了威胁的话让他的傲慢略微地显出了迟疑。他若有所思地盯着周鑫看了一会儿，说：
蔡小姐会付钱的。
当天晚上，周鑫来医院接班，代替李师傅在病房里值班的君君告诉他：
周鑫姐，刚才来了两个男的，好像是高纯哥的姐姐派来的，过来看了高纯哥一眼，现在去找医生去了。
哦。
周鑫听罢，连忙离开病房，去了医生办公室。在医生办公室门口，此时值班医生正在送那两个男人出来，看双方告别时的脸色，肯定是谈得很不爽。
刘大夫，是高纯他们家来人了吗？
哎。
医生看了周鑫一眼，叹了口气，没有回答，转身进了屋子。周鑫赶紧跟进去问，
哎，他们送钱来了吗？
送了张支票过来，但他们不同意医院的治疗方案。我们提的大小两个方案，他们都否决了。他们的那张支票只够一般维持性治疗用的，而且两个星期都不一定够用。
刘医生说着，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不满。
医生，那巴西林药他们同意用吗？
怎么可能，光用那巴西林那支票也就够用两天的。
医生说完不由得又叹了口气。
哎，我跟他们说了，要是这样治疗，那你还不如把病人接回家去，早晚把那点药吃了就行，连病床费都省了，岂不是更好啊？可他们不干啊。你说他又不好好治疗，又不让他出院，这什么意思呀？这不就等于把他放在我们这儿等死吗？
医生说着脸色很难看，周鑫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那天夜里窗外起风了，谷子没有来，周鑫坐在高纯的床边一夜没睡，他一动没动，呆滞的像一尊雕塑。第二天早上，方圆过来接班，注意到周鑫的脸色，连忙问他：
哎，你怎么了？没生病吧？
周鑫苦笑了笑，没有吭声。他走出医院，站在医院门口的街边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面前的人流车流，听着城市上空的万般杂音，但似乎又对一切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。他就这样麻木地站了很久，才缓缓地抬起手来拦了一辆出租车。早上九点是律师事务所上班的时间，刘律师这一天来得稍晚，在走进办公室时突然看到了早早就等在门外的周鑫。
哎，找我有事儿？
有事
啊？什么事儿啊？
周鑫沉默了半天才开了口：
我要结婚。
刘律师望着周鑫愣住了，此刻他点了点头。这天上午阳光明媚，刘律师由高纯的朋友方圆陪同，用借来的轮椅把高纯推到医院的花园里，和高纯谈了他的人生大事。
结婚？
尽管方圆做了一个婉转的开场，刘律师又把结婚的事情说的是有情有理，高纯还是有点发懵。
他想和谁结婚？
刘律师看了方圆一眼，赶紧补充了一句：
周鑫他愿意和你结婚，他昨天找了我们，正式向我们表达了他的这个决定。
和我结婚？
高纯愣愣地看着方圆和刘律师，还是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。方圆也赶紧补充说：
对，周鑫呐，是想和你结婚，周鑫也向我表示过，他喜欢你，他愿意和你结婚，愿意和你啊结为夫妻。
这时高纯开始听明白了，他苍白的面孔立刻变得通红。
不，我不想结婚。 我没想结婚，我也从没说过我要结婚。她有男朋友，为什么要和我结婚？
刘律师见了，赶紧安抚高淳。
对，你说的对，她是有男朋友，但她是一个有爱心的女孩，她不想让你一个人忍受痛苦的折磨，她想帮助你，她想让你健康的活着。唉，现在要想让你好好的活下去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和你结婚。
不，我不结婚，我一辈子都不结婚。我
方圆知道高淳的心中还深藏着另一个女人，他把手放在高淳的肩头，叹口气说：
唉，高淳呐，你听我说，你必须明白，周欣要和你结婚是因为他的爱心，而你和他结婚是为了你的生命。这生命啊，比一切都重要，只有活着这一切才有意义，没有了生命啊，一切都是零。
轮椅上的高淳枯荣带雨，口中的语言哽咽不清。
我没想过我还能继续活着，我这样活着，我一点意思都没有。
可是你必须活着呀。
方圆使劲地按了按高淳的肩头。
你必须活着，为了你妈妈，也为了你爸爸，为了你爸爸留下的遗愿，也为了你心里想着的人。高淳，你心里还有想着的人吗？还有吗？啊！
高淳的眼泪在眼圈里闪动着，不由自主的点点头。
好，那就好，你就必须活着，你要感谢周欣。
刘律师在一旁看事情有了转机，也赶紧插起话来：
高淳啊，你必须马上和周欣履行结婚的法律手续，因为你的病再也不能拖延下去，早一天治疗就多一线希望。你应当也完全可以依法拿回属于你的一切。
高淳听了身体颤抖了一下，方圆的手抓着高淳的肩膀一刻也没有松开。
兄弟啊，你父母都不在了，我就算你大哥了，今天我就替你做主了，这事儿啊，就这么定了，也只能这样了，你别无选择。
说完他拍了拍高淳的肩膀，仿佛在给他鼓劲儿。高淳此时双目圆睁，双眼紧盯着方圆，不知是惊慌还是恐惧，他被你别无选择的话语压迫得手足无措，在两位年长于他的健康正常的男人面前，他感觉自己无比渺小，完全无助。也许那一刻方圆真的就是他的兄长，他的家长，他必须放弃选择，接受他们的安排，他们的安排就是命运的安排，他只能听天由命。同样难以接受这个选择的还有谷子，听了周欣的决定后，谷子简直是惊呆了。而当他听周欣说出事情的原委，并且知道这个决定已经无法改变时，这个无比爱恋周欣的汉子竟抱着自己的头蹲在地上哭起来。
我不相信，我真的不相信，事情怎么会这样，怎么会这样，我不懂，我不明白呀，周欣，我不明白。
望着谷子悲痛欲绝的样子，周欣也流泪了。
谷子，你别这样，我知道你对我好，我知道你爱我，我会记住的。可是我也爱高淳，真的，虽然那是朦胧的，却是藏在心底的。现在他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，病魔随时都可能危及他的生命，他需要爱， 更需要人们的帮助。这使得我，我就是出于同情，我也应该不顾一切的去帮助他。何况我爱他，最起码我曾经爱过他。
说到这儿，周欣说不下去了，他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面颊。此时的谷子已经不能再说什么了，面对着周欣的选择，他只能认命了。
谷子，
他的声音里充满了乞求，也充满了绝望。周欣走过去，伏在谷子的怀里。谷子一下子软了，他静静地拥着周欣，眼泪止不住，像断了线一样扑簌簌地流了下来。窗外打雷了，憋了一天的雨终于落了下来。准备参加上海画展的作品正在繁忙地准备往上海运送。这些作品中包括周欣的一幅人物肖像，画中的男子还是数月之前的身板模样，青春健康，眉清目朗。帮助周欣将高淳的肖像钉入木箱的是越来越阴沉的谷子，他和画坊的其他画家一起将那些木箱一一地搬上货车。在去火车站的路上，老酸问起了周欣的婚事。
周欣啊，听说你要结婚了，很突然吗？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？
真的。
显然老酸看出来了，周欣的脸上并无笑容。
哦，那日子定了吗？你看，那我送点什么礼物给你呀？
不用了。
哎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你可别客气。你说你现在什么东西还没置办呢？我呀干脆就送你一点实用的吧。
周欣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开口了。
老孙，谢谢你，你是我的老师，是我的前辈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。
老孙笑笑，想把周欣过于沉重的口吻放松些。
那当然，你是我们大伙儿的小妹妹嘛。
但老酸的轻松随即被周欣打断，周欣在那一刻的态度忽然变得简单而又率直。
你送我点钱吧，如果问我什么实用的话。
老酸愣了一下。
哦，你需要多少？
随便多少都行。
老孙还想再问点什么，张了张嘴又收住了。
好，那我就先拿给你3000，我知道你现在呀正是用钱的时候。
谢谢你老孙。
周欣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动地望着老孙。这一天画家们来往于车站和画坊之间，忙到很晚才散，周欣和谷子留在最后，在空下来的画房里单独做了交谈。
谷子，你能让我妈在你那儿继续住一阵吗？我需要一段时间。
你自己打算到哪儿住去？哦，你和高淳，你们住哪儿？
谷子干脆把话题链接到位。周欣沉默了一下回答，
高淳租的那间房子太小了，两个人没法住。不管怎么说，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儿，在那么小的房子里结婚对高淳不公平，因为这事儿现在只能由我自己来操办，所以我得为他着想，
我想另外租个房子。
谷子沉默了一会儿问他，
你们结婚还需要办些什么吗？你都准备好了吗？
租房子，办酒席，再给高淳买两件衣服，内衣还有外衣，他连一件新一点的衣服都没有。对，我也得买身能在婚礼上穿的衣服。以前陆子强送给我的那些衣服我都退给百科公司了。我还得给我和高淳各买一个结婚戒指，结婚总是要有一个仪式的。
谷子也应景地笑了一下，笑得比周欣更加勉强。
结婚戒指都是由男方来买的，应该由男方送给女方的。
周欣下意识地整理着自己的书包说，
高淳身无分文，他拿什么买啊？既然只是履行个仪式，谁买都无所谓了，有就行，也不可能买贵的。
谷子不再说话了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故意换上平和的口吻问道，
这次上海画展你肯定不去了吗？
不去了，现在结婚的事儿都是我一个人办，好多事儿呢，忙不过来。
谷子闷头抽了一会儿烟说，
这次画展没我的作品，我也可以不去。
周欣愣了一下，用一个隐约的笑容表示谢意。谷子又问，
到时候我可以参加你的婚礼吗？
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《舞者》。